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2023年的3月中旬，姚冠军和他队友们跟着大部队坐着火车来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此时的基辅还处在战争状态中，自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开始，这里就一直处于最前线。
然后那时候从基辅那边那个方向过来的车全部都是塞爆，都爆满，然后只有我们要进去，进去的车都是空的，下车就是开始就有人吼我们叫我们快一点，所有东西快一点，赶快下车，然后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在吼什么，但是就是听说他很急，然后很生气这样，然后就开始叫我们所有东西丢在地上，然后开始就是去旁边站好，然后开始列队，然后开始拿出你的证件，开始要检查，然后干嘛干嘛干嘛。后来我们的联络官就来带我们，那时候听他们说动不动可能就会封城，就是所有人都不准上街，所有人都，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挂军阶，什么都没有，我们连军服都只有我们自己国家的军服。那时候跟我们讲说叫我们把军服脱掉换平民的衣服，他说因为你们现在还不是军团的人，所以你们不能穿这个，你们穿这个在路上走可能会有问题。
姚冠军和他的队友们被分配到的是格鲁吉亚军团，这是一个由格鲁吉亚人为主体组成的外籍军团。在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就成立了由外国志愿兵为主体的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军团。这个国际军团又按国籍和地区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军团，比如车臣军团、白俄罗斯军团，还有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而英语使用者大多加入的是格鲁吉亚军团。
后来我们就安排到那边去，自己要定时跟他们联络回报，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问，你要去问出来他才会跟你讲，不然他不会跟你讲，就是哪边有东西吃，什么时候宵禁到几点，然后几点前就要干嘛，不会，他们只会跟你说你等一下一个小时后到哪里集合，准备什么什么，你就人到那边，你怎么过来不管，有可能会有人去接你，有可能不会有人去接你，你让自己想办法到那边，在基辅哪边汇合。但他们都是跟那个罗马尼亚的那个联络，因为他会讲一点乌克兰语，对，所以他们都是跟他联络，就指挥官都是对他。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跟志工一起合作，所以我才知道说很多超市没东西，因为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找东西吃，在那个时候，然后帮忙他们志工搬东西，跟帮忙他们志工把东西运去其他需要的志工中心或是收容的地方。
来到了战争最前线的基辅，并不意味着姚冠军会马上投入战斗，原因也不复杂，全新的环境，全新的组织构架，这些都是包括姚冠军在内的国际志愿兵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而像基本的实际战术技能、轻重武器的使用等等，也是需要时间去学习和掌握的。
走的，然后每天就受训、近战，然后持枪，然后分解结合、分解结合、分解结合，然后跟阿卡就是。AK 步枪，阿卡有分阿卡 S 跟阿卡 M 啊，我们通常是拿阿卡 M， 但是我自己的身形跟我在拿，我觉得阿卡 S 小字比较好，但是他们觉得那是 piece of shit。然后再就是 combat medic 的训练，每个人都一定要会，至少会，你要知道怎么止血，你要知道怎么拖，你要知道怎么搬，他哪边中弹你要怎么搬，然后地图识别，然后壕沟。怎么跑怎么挖，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布你的战线 position， 你要怎么对，然后每一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距离要怎么抓，然后对方的位置要怎么看，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常常会集合我们做精神喊话。那后来就是他们从基辅撤军之后，我们有到 Bucharest 看嘛，那个就真的就很可怕，就是牺牲的那些人都已经处理好了，可是那些车子跟房子打烂的都还在原地。而且我们有进一个 basement， 那个 basement 哦，后来有人跟我讲，就是说就是有十几个女性，最小的好像十几岁，最老的好像快60岁70岁，那个阿嬷在那个 basement 被关了2个礼拜，那个味道，他就是要让你知道，这我后来明白，就是这是一个仇恨的灌输啦， 就是你好好的看看他对我们做了什么，对我们的乌克兰人做了什么。
即便是在基辅近郊的基地接受训练期间，之前让姚冠军颇为头疼的政治审查却还在不停地打扰着他。因为很多人仍然无法相信，一个来自和乌克兰八竿子都打不到关系的东亚岛屿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全程自费，愿意不远万里跑到这个苦寒之地当志愿兵，奉献爱心甚至生命。
终于有一次就是审查完了之后，但是是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军阶比较大的，但是他就是其他人都是问军事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经验啊，然后你的专长啊，然后你之前在哪里服役啊，然后有没有阿富汗 Afghanistan 或叙利亚的这个经验啊，都是问这个。当然到我就没有问这个，问我们就是问，诶，你知道我们现在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你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再来一次。对，就是，但是这些问题已经之前就回答过很多遍了，就算不是他们问，其他乌克兰人也会问，所以我已经讲到就是都会背了，就是哦，就这样讲。因为他们其实就很常开这个玩笑，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人不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国家，你不会有自己的护照，因为你的护照不会被世界承认啊，然后你还有自己的货币，然后你们还有办事处，他们叫 embassy 啦，他们不会讲那叫办事处，就是 embassy， 对他们来说就是 embassy， 你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他们会很常就是开玩笑说你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是你们就是 fucking Chinese， 这种开这种玩笑，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只是玩笑话。毕竟我们已经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面还是要开玩笑，就没有办法。然后问了一下，你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吗？然后你们台湾哪些东西很棒，那我们希望你可以把这些讯息传达回去给台湾。那我们那时候台湾其实有在做募款跟做劝募物资，就是政府有在做。那我有给他们讲说，因为都有网站，也有都有资讯，我就给他们讲说哪些，对，都有照片跟影片，所以跟他们讲跟说明，他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尽可能去援助，然后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或是派更多的台湾人来。那时候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我是过去，我是整个兵团里面唯一有这些装备的人哦，很神奇哦，超神奇。唯一有 helmet， 唯一有 vest 跟 plant 的人，唯一有带就是 medical places 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唯一，所以我每天都被抓过去报道，每天就问说你这东西要从哪里来，然后多少钱。有没有办法不用钱，可以从哪些管道运进来，然后我们想办法哪些人可以联络，我们要走什么样的 transport 进来，我们每天都在讲这个。
就像姚冠军说的那样，当时的台湾有很多人在募款，希望能帮助到乌克兰，姚冠军做的就是为这些募款多提供一个使用渠道，比如说购买乌克兰军队稀缺的高规格防护装备，如防弹板、头盔、防毒面具的滤芯等，而且这些装备都可以从台湾本土采购到，再通过各种方式寄给姚冠军。就在姚冠军开始积极适应训练生活，准备随时前往战斗一线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一家台湾的媒体因为需要报道罢免立法委员林昌佐的相关新闻，突然联系到了他。
因为后面因为时间很近，我们那时候刚结束选举，然后那时候台湾还有一些新闻，然后就是在讲一些什么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就是罢免之后的一些问题或什么，然后他们就有问我，然后就跟他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心思去管他到底林昌佐干了什么，所以我那就跟他说我现在人不在台湾，然后就问我说，因为那时候台湾疫情的管制，然后以他对我的了解，我们那时候聊天讲一些东西，他对我的工作跟什么，他就会觉得说现在你们是要出国去哪，是能去哪。后来我就也不想，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废话，我就告诉我现在人在乌克兰了。他就震惊，首先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后来就说我跟这边在开玩笑，我就传照片给他看，就跟他说我现在人在哪，然后我们的谁谁谁，然后我们在干嘛。他就问我说为什么要去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就是台湾很多的新闻或是很多的节目就是在消遣看热闹的性质，因为那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劝募都还在持续，就是募款募捐物资都还在持续，可是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扯后腿，觉得说那是假的啊，然后那是没有啊，就是像大翻译运动那样，就是把一些错误的资讯当真。我本来就关注这件事情，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来到这里，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来做这些事情，我用我生命来救这些人，你可以相信吧。 那如果我是可以相信的人，那你可以托付给我，利用我的双手去救这些人。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就连线吧。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认真思考，是说，如果爆出去的话，我就完蛋了。对，我那时候很认真在思考，对，然后后来想想，好，那就报吧，来吧。对，
姚冠军答应了朋友的邀约，参加了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现场连线。
讲原因是因为2%，所有的台湾人，你的老妈、你的老爸、你的阿妈、阿公，如果知道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先把你的腿打断。对，
嗯，相信没错，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对，所以我是到这边来之后，他们才知道。所以如果他要把我的腿打断，就是也要我顺利回去，他才有办法把我的腿打断。对，我是这样子啦。
哦，确实是，先斩后奏。
对对对，不然，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都已经活到这么大了，然后
什么声音？
哎呦哎呦，啊，响了，大家有听到吗？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吗？
听台、啊、
没有听到吗？
还蛮远的哎、欸，其实
没有，开始了。好了，各位，我要跑了，我们就先这样。
我不知道他到底播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到。对，那我只知道他播出来没多久之后，我电话就响，那就被臭骂一顿那样。他说你到底跑去那边干什么？然后这是你的事情吗？你没有其他事情好做了吗？或是你的工作不用管了吗？公司不用管了吗？你的钱不用缴了吗？钱不用赚了吗？要是死在那边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会死在那边？或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我觉得任何父亲都是，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观念，就是孝道一定要尽孝道嘛。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会认为说很不孝，或是但是我的父亲没有这样觉得。就是我很认真跟他说，就是我希望可以发挥我的所长，然后帮助这些有即时危险或是即时需要这些人。我那时候是这样跟他讲，然后可能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回去，但我就尽量想办法完成我的工作，在2个礼拜内回去，你看有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每次都时间到，我跟他说再两个礼拜，然后就时间就这样一直拖。然后我的队友就笑我说，你每次都骗你爸说再两周，就跟那个时候他们军团的一直骗我们说，可能明天吧。我那时候想要去，就是证明我们台湾人可以去帮忙，不是就只能被弱化，或是这些的心，或是我们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可以被肯定，就这样而已。而且我们确实做到，那时候我只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也确实有被理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4月中旬，此时基辅战役已经结束，战争主要集中到了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训练了一个多月的姚冠军和他的队友们终于等来了上前线的通知，他们要前往的是顿涅茨克，也就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顿巴斯。
我们基辅出发，然后到迪涅伯坐火车，然后换巴士，然后再换小火车，就是那种区间开超慢的那种，超慢超慢，每一站都停那种超慢，然后再换那个小的一般的那种轿车或 potato car， 我们讲 potato car， 对，然后就到二线那边，就是红军村，再往前面就是旧前线，在顿涅茨克。到二线的时候就配枪了，小只的阿卡 S 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阿卡，他们说的是 piece of shit。
到了前线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投入到战斗中去，姚冠军的部队先是进入到了二线，这里距离有武器交火的战斗一线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换防的到来。虽说还没有直接感受到战场的硝烟，但有些变化还是挺难马上适应的，比如伙食。
基辅就是吃那个，我讲那个，对对，有点像那个五谷的果冻，然后面包跟 potato， 就这样。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像那个通心粉。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的队友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搞来一包米，对，然后我就很开心，我们在那边煮，对，然后那包猫米我还留了半包，留的到前面去，后来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再煮那包米。 有时候他们会有那个香肠，大的那种腊肠，要不就是那个在吃那个猪肉那个五花肉或三层肉，然后他们是有腌制过的皮特别咸，对，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刺刀去切它，对，然后刺刀再把它擦干净。
几天后，姚冠军所在的部队接到了换防的命令，终于要上一线战场。
然后到前面去，就是他会用货车载我们。有人是坐 potato car， 但我就是我有选择，我就不会坐那个车，我们就坐货车，就是可以看到外面那种，但可能会掉下去，但是就看到外面很安全的，我觉得很安全的。我不想要死的不明不白这样。然后就到了之后再走路过去，走好久，大概有两三公里吧。就真的前线，就真的是前线，就会有咻啪那样的那种，一直有那种咻那种声音，就是炮弹。我们都大概知道是什么位置，但是会有变动，就是他们可能会过来，然后我们可能会过去，所以会有变动，那个位角会不一样，面角会不一样。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你会听到这个声音，会觉得哇干，这个跟在后面你听到那个空袭或是很近那个炮战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那边听到的是没有这么近，那么就咻这种声音，没有这种声音。然后呢，速度是很快，咻啪那种，那就是很近。然后那种比较远的是炸在别的地方。就是告诉你说，哦，这个听到这声音就要卧倒。那时候还知道那叫换房，就是换那边的人回去休息。这是一个防线，防线有我们去那个地方没有壕沟，这边可能是个突破点，我觉得是一个突破点。然后其他地方是有壕沟的，因为我们这是很长的一个队伍嘛，快40个吧，30个，30个，40个。对，然后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就先到 position 之后，他就叫我们把东西都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再走路过去。就只能带你的装备、你的枪，然后你的身份的东西、你的钱啊、什么手机全部丢在那边，然后你就去前面。树林有个小屋子，有个小房子，然后我们就把东西全部丢在那边，然后就往前走。那边有个小坡，就是树，这边就是一排都是树，然后一个小坡我们就在这边。然后过了这个树这个坡下去之后，就是一片田，很像田平原那种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有一条公路，然后再过去又是树。后面就又有房子，但是零星的，没有很密集那一种，零星的两三间这样子。然后那边就是有人的，就是有敌人在那边，对，他们阵地在那边，就我们知道他们在那边，他们知道我们在那边，这样。对，我在那边其实就是躲炮弹嘛，我们就在那边躲炮弹，那个时候都没有开火，就是躲炮弹，趴在地上抽烟。就在那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就说如果对方开火就开火，就这么简单。我们那时候收到就是这样。那如果他开炮就是躲，对啊，因为那边已经都被炸过了，所以那边有很多都有洞，就是洞，所以我们也不用再特别去干嘛，所以就是躲在那个洞，然后沿着那个洞跟坡就是这样前进，爬过去或是蹲着过去。对，哦，有的蛮大的，有的很大，有的超大，有2公尺、3公尺。我在那边待不到两天，待一天。就是当天去，然后待了一天，隔天回来，然后是因为那天我要走比较急，就晚上就跟我说，哎、欸，要我到后面去，不知道对什么，然后一个人就带着我就往后走，然后就上车就开回去二线，回去对我们要 manage 的东西，这些物品装备。
第一次上一线，姚冠军只待了两天，就暂时离开了他的小队，因为他还有一个职责需要完成。外籍军团缺少必要的装备。姚冠军却能从台湾搞来一些稀缺的高规格防御物资，这让他成了他所在连队里负责筹集装备的后勤运输员。几天后，又到了第二次上一线换防的时间，但这次就没有上次幸运。姚冠军所在的连队到了指定地点，却发现换防的部队不在那里。同时，有人发现了不远处出现了俄军，瞬时间枪声四起，
然后后来我们就到前面去，就是东西要再往前送嘛。然后那次就是一样的位置，只是比较后面一点。就是我跟你讲那次，就是这边我们以为都有人，然后不一样了，已经就是这边已经有过来，然后那边也有人了，其实面角不同，然后就有看到人，然后就有人开火，第一最前面就开火，啪，然后就全线就开始射击。我看得到人，就是我们自己估测是大概300公尺以内看得到人，就是你看得到人在那边跑， 就是有已经看到了，所以才开火。但不知道是他们先开火还是我们先开火，反正就是啪就开始打，很近，很近，很近。所以那个时候交火下来，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射什么，就是我也不敢看，因为就是子弹在上面飞嘛，这种蹦蹦蹦，然后这样啪那种声音，打到那个树的那个声音，没有人根本不敢站起来看，好不好？这站起来就是马上被打成蜂窝，根本不可能，对吧？开，我有开，就是压着这样打，压着这样打，就有那个炸过的坑嘛，跟那个坡嘛，就是压着这样打。我看旁边的也是这样打，没有道理，我要探出头去打吧。他们最前面是有东西，有石头，有树可以靠，他们可以这样瞄着打。我们后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树在我们前面的前面，我要爬过去靠着树打，不可能的。前面一开始很密集，大概我没有去算时间，我真的不太知道到底多久，但是有一阵子，然后后面就零星，然后就开始炮击，迫击炮就开始过来炸，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后撤。那个密集度跟那个声音，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耳罩，所以你大概开个两三发之后，耳朵就耳鸣了。然后你叫谁都要用喊的，你讲什么都要用吼的，你根本听不到，就会有个哔的那个声音，然后你会听到那个上面那个子弹那种砰砰砰砰，然后就是你眼睛是那种很大声音，但是那个子弹飞过来那个声音是砰砰砰砰砰砰，然后或是啾啪那种声音，打到树破空的声音。那个 moment 感觉，时间已经静止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现在很难去再回到那个 moment。那个 moment 是真的很难忘，就是那个味道、那个声音，然后那个旁边那边喊，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乔治亚或是 you motherfucker 或是西班牙文，其实它是很复杂，就是。我没有一直开，我也没有把我的弹夹三个弹夹全部打完。我打完那个弹夹之后就开始往后，可能也没有打完那个弹夹就往后撤了。我那时候还很担心说，如果真的开了交火的话，我要去数我开几发吗？还是其实有很多预先的设想，但是在那个状况下，你的所有的设想都没有用，你就是本能反应，就是有人开始拉你的衣角，然后跟你吼，跟你说Full back 的时候，你就是要后退，然后是 get down 炮击的时候，就是 get down。在那样的状态下面，有人就 freak out 嘛。你真的会 freak out 的人，就是会在那个时候 freak out。不管你在受训或是你平常多么好，他没有办法进入状况，他没办法作战，他没办法投入，他是没办法投入。有一个是一个 position machine gun， 他是很重要的。他跟我们从基辅就一起受训，他还是年轻的，22岁吧，拿了机枪弹1770发机枪弹 machine gun 哦，是很重要的 position 哦。那个人就是他们巡岗，一发都没有打。你也不能去笑他，说他就是 coward 或者他是 pussy， 因为这是会死人，他头如果探出去会死掉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但那次没有伤亡，就是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掉，就是一个零星的 fire 这样。有他们后来跟我讲，这个就是 piece of cake。当天进去遇到这个，忙就回来了，忙就往后撤了。我们是要去送东西跟顺便换房，那边理论上那边应该是要有人，没有，为什么会没有人？那边那其实大家那天很 confused 这件事情，原本的那边的人呢，没有看到人呢，为什么会那边没有人呢？没有人告诉我，就是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没有人问到到底是个所以然。我们的小队没有人问，因为我们从在受训的时候一直都是他们讲他们的，然后可能会集合讲个30-40分钟，讲完之后会我们的小队长或是翻译会过来讲，然后可能讲30分钟，他可能跟我们讲不到1分钟。那刚刚讲30分钟都在讲什么？但我们就只会听到1分钟的结果。哦，比如说，我们可能明天要去哪，那中间可能要到哪边跟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不会讲，他就说我们明天要去哪，谁什么时候，然后干嘛，准备好，然后明天去哪。所以我们对这个我已经没有抱任何的疑问或是 confuse， 觉得说哦，应该问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没什么好问的，因为他不会跟你讲。
姚冠军发现自己置身所在的这个战场和他想象中的现代化战场 大相径庭。很多因素造成了信息和沟通的不畅，比如作为外籍志愿兵和当地士兵以及士官间的沟通障碍和信息差，再比如军团内部的沟通效率问题。姚冠军也在这第二次的换防中参与了战斗，扣动了扳机，射出了子弹。尽管他是朝着地面开火，并确信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但这也已经和他初到乌克兰加入志愿兵时的想法背道而驰了。第二次换防后，姚冠军再次离开了部队，去后方搞一些从台湾运来的部队急需的防御装备。再之后，他们又第三次上了一线。
我后来再回来，东西都进来，然后每个人都有了，然后有钢盔，有什么都有了。我们自己至少我们自己小队都有，每个人都有，然后剩下他们自己去看怎么敲，我也不管。然后这次就比较没有像上次那么幸运了。这次我们先是在那边，前面就是一样，不同的地方，同一条线，但不同的地方。这次比较北部，然后那边就是有房子、有掩体，然后有壕沟。然后这次去就是我们就有人被炸死，但我不熟，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几天了，但我认识他才两天而已，我认识他才两天而已，就近距离，大概50公尺左右的距离，就是因为有零星炮击嘛，那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也没有规律，他什么时候炸你也不知道。然后听通常听到就 get down， 就是 falling down get down， 就是用吼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没什么，那两个是新兵，觉得没什么，然后就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跟他说 get down 的时候就完全趴下去，他们是半蹲的那样，半蹲的。然后这两个人就处理嘛，然后也不是我们去处理，因为我们要继续往前，一模一样，就是过程中就有看到疑似有人，然后就又开火，啪就开打，然后两边就开又开打。
在一线待的时间越长，姚冠军就越加的发现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有人开始劝他离开。
我前后在前线这样待总共就3次，但我觉得这样就够，因为我队友跟我说，因为我每次到后面去，我其实会很担心说他们其他人在那边，然后按照他们这样其实很不专业，很不专业，但是我后来想，我们就是在帮正规军，真正的乌克兰的部队争取时间而已，就他们在后面有更多的北约的训练，更多的重型武器的训练，我们在牵制。我后来理解是这样，我后来知道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你真的要我们去歼灭谁干什么，老实讲我觉得不可能啊，你又没有给我们重火力，你也没给我们任何的资源，然后我们就拿轻兵器，最多的重火力就是 RPG 而已，你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我对他们来说，我后来我队友跟我讲，就是不要担心他们，这个是我那个罗马尼亚那个队友跟我讲，他说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他们已经到这个岁数了，他们已经活够了，那我还年轻，然后我的国家需要我，我们在这边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人活着才要帮他讲，因为这讲的，其实每一次这样子分开讲这些话我都觉得就是很悲壮，就是他就跟我说，你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你在这边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无关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中间伴随脏话。然后他说你的工作比我们在那边开枪或是比我们在那边作战更有价值，他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东西想不尽办法送进来，送给我们，送给他们其他人的话，我们就完蛋了。
姚冠军开始认真的思考离开军团以及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乌克兰。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进去32个人，一个肩膀，一个小腿，一个屁股，一个小腿被炸，然后一个是大腿被打到，我认识的就5个人都中弹， 但没有死。然后其他的不算，我其他的都不列入记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我可能有一起受训，但是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熟，就知道是谁。我们自己就是全部的救驾的有15个人进医院，都往后送嘛。然后就是有的人到基辅的医院，然后有人到更后方的医院去。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每个人都说很幸运啊。我们那时候讨论了，如果说是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交火阵亡就算了，但是你这样的交火是这样子的模式，让我们突然间遭遇。我不管是伏击也好，或是什么，你不可能今天才知道他们人在那边，或是在哪边，或是在哪里，你应该早就要知道了。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去拼凑，去，你的情报到底干什么？对啊，我们那时候有很多的疑问，就是很多疑问，就是作战不是这样作战的。然后我们拿着先进的武器或是现代的武器，然后在那边打一次世界大战。然后重点是他们的证件、他们的钱包然后行李，哦，在那个有没有印象，我们要进去要到最前面的时候，会有个中间有个集结点，然后会有个小屋子或是类似的地方给你放这些东西。你们进去可能是4天五天一个礼拜，那些东西就不见了。他是当我们所有人都阵亡了嘛，然后东西就没了，你的手机、你的充电器，然后你的护照、你的这些都没了。
最终，姚冠军和他的两位从波兰开始就肩并肩共患难的战友一起，做出了离开军团、离开乌克兰的决定。
就是我们那时候都已经讲好要回去，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护照有问题嘛，所以他们使馆的人来就是接走。我们就那天就解散了，然后他们就先离开，然后我们又待了2天，然后要确认说真的都没任何问题，他们都没有问题。万一他如果有问题要回来，至少他不会没地方去，然后也不会没东西吃。等他就确定 OK 出去到波兰了，然后我们才开始看说啊，我们要怎么离开。
如果你再选择一次的话，还会选择去乌克兰当志愿兵吗？
如果要再选择一次的话，我们会当然还是会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心里面是踏实的，就是我们讲好，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要因为不最有可能那时候最有可能回去的是我，就必须要回去的是我。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说台湾要打起来，我想说好，那既然这么危险，那我决定回来看一下。然后那时候又讲 Pelosi 要来嘛，然后飞机的舰船数量来的台湾的这个数量越来越高。然后我那时候决定就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讲好，如果任何人要回去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会合，5个人都会合，就是包括后面带那2个新兵，都自立的会合才进去，或是一定要没有人可以单独进去，或是没有人会 lift behind。然后同理可证，如果今天台湾真的因为这样发生这些事情的话，他们会马上放下所有的工作，手边的所有事情，直接到台湾来报道。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